是可以先离开。那我们现在简单回答一些问题，像中阴身的问题啊。中阴身简单就是我们的一个身，我们不是有身有、本有、实有、中有四个有，那四个有就四个阶段，啊，那中阴身其实是一个在这一道转到另外一道的一个过渡时期，就是因缘未具足的一个存在现象而已。那一般来讲，中阴身的相貌会以下一道为主，因为你这一道已经舍掉了。所以前一道的东西不见了，说慢慢现前的都是下一道心。那中阴身有没有？绝对有。副派里面观念有的很不一样，有的认为有的没有。那哪些没有？大恶大善的人没有。为什么？因缘具足，因缘具足，连中间过程都不用，直达车一次就到。好，不用考量。那地藏经不是说还要较量吗？还在这里，你睡梦你做梦，你看到那个王者要不临终者要走不走？因为或是走了又如何，都是在较量。因为你内心种种业还在调整，到时候哪一个念强就哪个就先前，那就往哪里去。所以天中阴啊，中阴身，天中阴啊。有的中阴身会穿衣服，有的中阴身不会穿衣服。天中阴比较会穿衣服，还有持戒比丘尼会穿衣服，因为呢惭愧心重，所以中阴身的身体有衣服没衣服还要看你嘞。所以因为那惭愧心重，所以说他那个现出来的清净相，连中阴身都有衣服相。那有的人要到地狱的时候，他现出的是倒悬相，有的是横走相，就出生道。所以看你哪一项的业报现前，他那个项就往那边走。那中阴身能不能度？不好度。声闻法里面几乎认为中阴身不能度，因为什么？中阴身是在极，因为他的业，他是顺着在这个中间过程这一道跟这一道中间的业力的调整时候，那个业力都现前，所以你现在耳根不好的中阴身都恢复了。眼睛老花眼的，到时候突然都什么都看得到了，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业报现起的时候。所以这里面就马上牵扯到我们临终前的念，临终前的两三念啊，这时候你助念几乎没听到。这于觉师利尼说的，就是他没有感觉，因为他是这一时期的心开始慢慢萎缩掉了，所以在最后即将死的时候，这一期的那种分别心已经快没的时候，这时候你跟他介入，他听不到，他无法分别。就是临终前的一两年那个死心啊现前的时候，在这之前还可以转，还可以转，他还受用这种分别的时候还可以转。那一旦这个心没有的时候，这个众生会有这种习惯，就是说我怎么在我的身体没有那个我们的烦恼心业力习惯，会觉得我的身体就不见了，我这个怎么没有？那当然不是我们讲的那么粗啊，就是一种习性啊，就是无明心是这样啊。那无明心就觉得没有，所以他那个心会急着找一个东西来填补，就会以自己的颠倒心，会颠倒心就是我要有我，那我就现你的境，然后以这个心再去指他，那互相合合又形成下一个身。颠倒心会自己编，会依业力，也不是乱编，依业力。那一颠倒心，颠倒心加上这种业力的关系，合就会，临终的时候，中阴身呢会哪里可以去就哪里去。这里就有人杀生业的人啊，就会往杀生业，就看到杀生业习惯、心情习惯就往那边投。那有的会业报现前的话，就啊有人追杀草丛摘下去投胎。完全还是依你再生的习性，你杀生就是你又发觉到好热好热啊，哦，找到凉的，哦，好凉啊，寒冰地狱，都是那种，因为任何业都是相对的，它就是这个东西生出来让你生这个东西，而这个分别心是由你以前的分别心出来的，哦，好冷好冷，找热，受那个热的地狱。 所以这个都是你过去的心造这个因，这时候这个影像就出来。所以有一次你，我说哎，阎罗王是谁？你第八世，第八世是你的阎罗王，一分一毫绝对不会判错，刚刚好。好，所以像中阴身这个地方我们要超度很难，实际上很难。那到大圣里面他有没有讲可以转？他说七天就换一次，七天就换一次，七七四十九。我要讲说一般人啊，不用到七七啊，大概前七天就已经不知道跑去哪里去了，因为我们的业太多了，你不会做到那么刚刚好，好坏都什么没有，你大概很多业都有，所以啊大概不会太久，大概七天都走了，以我们所了解大概七天就走了。所以在度中阴啊，因为他在业力极强的时候你要去转化他的信念其实难，所以在临终前最好。那临终这个在死的中阴身要去超度他，除非你有很大功德力啊。哦，就好像说假如你的心向来依法不惜生命，这时候中阴身才能在极大业力的驱使下还保留了一个念愿意闻法。所以中阴身在这种还在找寻生源呢、啊，我要赶快有生命的时候不会听你讲话的啦。所以我才举例嘛，就是说外面有一个人要杀另外一个人，然后跑到那个跑过我们的大殿前，那你跟他讲不要怕不要怕，进来我听我说话，你谁进来啊？吓都吓死了，你看能不能把我那个贼挡掉，你跟我讲这时候说话我哪愿意听。那一定是你要知道说平常你也知道佛法是真正归依处，你这种观念已经养成了，在临终的时候把你在中阴身的时候这个人说法把你的习性带回来啊、哦，我这才是我真正皈依处，这时候才愿意听法。所以中阴的超度如果要这样讲这时候才有用，否则的话你宁愿在临终前度也不要在中阴身度，因为很难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人不在于长寿，而在于临终的时候能不能把握。所以假如我们今有人因缘得到癌症，也不要埋怨，从修道的立场来讲，假如你来得及准备，比那个突然恨死的或是死的莫名其妙的你实在是强很多。因为我们就算老死你也不知道哪时候死，可是你癌症的时候你就知道大概没几年，这有什么有意义？因为你又预知大约哪时候要死，但我又知道佛法，你有好机会准备。所以整个来决定未来生不在活的长短，而是在你能掌握这个核心的时段。所以有的人在埋怨说我为什么得到，不要埋怨机会，如果你真的相信念佛的话，就这段时间好好念，你看这不是机缘吗？啊、哦，当然你说不顺也可以，但也是机会啊，总比那个你都不知道哪时候死，虽然你是到最后是寿寿正寝活个九十岁，那你不清楚不楚的走，那不是下辈子再来。所以有的人在这个时候如果懂得珍惜的话，你既然知道又有心情准备又知道方法，你的福报啊，你说那我死那么一点点啊，你啊我扎戏扎来啊，你知道吗？我们其实都没有长长短短的，你说他活那么久，因为他我就讲说我们长跟短有什么差别。我现在年轻我老，我老只是我这一期，好，你晚死晚生早死早生其实到最后还不是长短一样，你知道吗？你只在乎这一辈子我要活久，因为你是执着这一辈子，或者说我们这一辈子去我下辈子来，只是身份改变其实还是生啊，不是吧？结果我们往往是爱走生命才那怪，所以广清老和尚才讲说不来不去不待去，卖老花啦，我给换一个好辛苦来啊，人家就是用这种态度啊。那我们就在乎说我这样活得不够长，活个有意义才有用啊，活长短干什么？因为反正不长不短，早去早来晚去晚来，到最后还是长长短短都一样。所以我想说大家喜欢计较那个，其实每个人都扑克牌十三张都一样的，没有长的。好，这简单这样回答了哈。 再过来。有同学问说哈，有时候觉得人不如狗，所以觉得说下辈子能不能当狗啊？如果你喜欢吃狗粪的话，那也可以。你最近不是新闻嘛哈？新闻有一只猫还是一只狗得到财产几十亿啊？对，因为他们主人留财产给这只畜生几十亿。你想那个畜生好不好？你请问你帮这只狗猫洗澡，那是你认为好？你认为它真的高兴吗？你有没有问过它？它说我真的很喜欢洗澡，有没有？你有没有问过它？你往往是站在人的享乐去问畜生的，你以为它是福报的狗？不是啊，它说我被你当宠物，我宁愿当流浪狗，是不是？你怎么知道它喜欢？那何况他吃狗屎这些东西，其实我当然我们重点不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啊，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一定我们现在不如意啊，不如意才会想到说这个狗，因为你看到这狗不错啊，因为人家抱着然后紧紧的那个有几十亿啊，不过我那个狗假如来世有之，他会气死啊，几十亿我都不知道，那都不见了，修这个虚无是有。难道你要开个狗账号给他几十亿，反正他用不到，到最后还不都被人家拿用了？徒有这个福报之名，但都受用不到啊！狗再给他好吃好吃，但吃多少，吃到胀死你都还用不到多少钱，所以过去值这个福但受用不到，这虚福。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地方讲，众生的业力啊，其实就像有些人啊，我不想要但会得要。你看啊，我们有一个居士啊，就像那经典里面有些鬼神很有福德力啊，但既是鬼神就有他的苦处。我们有居士有一次，他在学那个什么功啊，学到有东西护身，那个护身怎么样，他就觉得好像突然都会从他的颈部后头会有一种东西就突然进来，竟然那个鬼很喜欢吸香味，老是到他们家的烧那个大把香，他就一直吸，真的食香鬼啊、哦！他说他知道他不要，可是他那个后面那个东西把他压下去，一直要他吸，一直吸，可是他不要，再一直抗拒。好、哦，然后他很多东西他心里知道不要了，他就是没办法，畜生的业力啊。非得去吃这个脏跟臭的，不是他喜欢的，是他的业力。好，所以不要错看。有的人说，我宁愿到地狱去，这个都是愚痴相，这都愚痴相。你也知道，因为你看不到他们的苦，你对于这个苦相不清楚，所以你才会升起不当的好羡慕之心。你要是处在那种环境里，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你去看一下那个狗的样子，你想一下，你一个人，你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狗很漂亮，你看，那是一个人趴着不能站起来的人，你想看看，你因为你把它当狗，你如果要站在你的立场，你干脆就把它真的当人，一个人趴着想要站起来都不成，它业力必须要贴着地，必须是舔东西，而且很难真正吃饱。始终就有困乏的感觉，就在吃饱也马上就必须要再找寻食物。你不要以为人给你的就是好，你也不一定吃得了。就像我们有时候西方食物给你，你还是喜欢本土的，就是那么好不喜欢啊，有什么用？像我来讲，你再好酱菜最好，就是这样了、啊、哎好像这一类的东西，有时候必须要观察这个过失，观得很清楚，或者会那个好。那当然最主要是因为什么？看到修行上的种种困顿，啊，看到很多逆境，看到很多修行现象的不如法。啊，我昨天一个学生也打电话给我，我还算是不是学生啊？他看到很多道场不如法，一重点哎，一马因素公，那别塞了，怎么这样道场怎么样？他说我自己现在都困到很困难。我说。你执着第一个层次的对错，可是你离开了第二层次的对错， 你在乎是你以世间心论对错，可是你也是世间的，你必须要是修道的，你必须要是修道的，你要知道是非在哪里，否则的话我们老是把这个世间看的，所以我们现在以前我们也都是这样想法，我们想要哦立正法床怎么样跟人家对峙怎么样，都发觉不对，自己依法修才是立正法床，不用一定要说经常我们在意制度啦怎么样啦，要抗拒外道，我说其实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外道在哪里，在你，最大的魔在哪里，在你，不管你注意看到最后会归的问题，其实啊对对错错，对对错错，谁对谁错，错的人不一定他错这一面，不一定表示其他面比你差好，我告诉你，你如果经验越多的时候，你会保持，你到最后会死心，什么死心，随缘利益人，不多谈是非，然后我怎么样往自己身上要求，为什么你也不高跟大位了，你说他不对，有哪天哎呦他有这一份功德我怎么不知道，你看他这样很高计较，结果人家这边计较那边都拼拼出来了，你以前骂人都骂错，他在小地方跟你计较，可是在大地方是很舍心的呢。有时候我们说哎呀阿弥陀佛惭愧惭愧，你都还没有他的功德你竟然讲他，那到底谁对谁错？像我现在有人说啊，我该不该住这里？我该不该离开那里？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要你真的要知道，宝贵，啊，不要找我，我坐在这里，宝贵没用，那跟我没关。为什么我不做决定？因为我嘛不高个大。那我会告诉你，你今天要住要离开，依法来。你知道，我只会告诉你佛法。抉择你抉择，为什么？除非不得已不得已必须要我帮你决定的，我才勉强跟你决定，但我会准备担那个结果了，因为实际上我没有看到很多的因缘，所以一般我们在指导人你会讲说你怎么都是讲一些原则，不是我只要讲一些原则，因为我没办法帮你决定你这样是好还坏，这条路没有绝对好坏，只有一切叫依法行才叫好，我只知道这个原则，你也许这时候做错，但你当初发心是对，所以我就讲说，我就一个观念讲，不管拒绝或者反对，都是依法思考。你的结果不一定对，但至少你这个准则没有坏。因为世间相对的东西很难绝对，每个人活在这个世间都很委屈的啦。有人跟我讲他如何如何，我说我知道，为什么？对方也跟我讲他如何如何啊？那谁如何如何？到最后你们都解决，我最可怜，我听两边。我每天都负责听这些，到最后发现这也是你的福田啊。好，有时候我们在这种起伏的时候，你务必要站在出离的道人心，跳开世间。我们现在的苦啊，有时候有人跟我讲说哎呀这里很忙啊，这里很苦啊，我说你注意，其实你今天所受用的和你付出的还不成比例，你所受的苦其实还微不足道。我说实在，我们这样讲你也许不能，不一定能接受，但事实上以修道出离生死，你现在这样的修行的苦其实还微不足道，还有真正的苦。什么苦？你说那我不要修，那更苦，你又继续轮回。你说我不修，你还是要死啊。所以我说发道心，我鼓励鼓励可以，我启发道心，为什么一直在讲无常死？因为这最现实，不管我学不学都一定要死，不管我学不学都要死，都要面临轮回，还要重复再来。我就以人生最现实的面来激发我们的道心，我想这最有利，讲太多没用，你可以去跟他争，你可以论出一个是非，论到最后两个都死，两个都轮回，就这样而已，又如何？所以我们要讲说，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东西啊，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马上就放下是非，就是不分是非。我们要知道，修行人在面对世间的相对是非之外，还有一个修行人的根本是非，就是说照见五蕴皆空，而不是在五蕴世间相里面去论他是非的。这一点你不看清楚，道业难成。 你看呢，甲人拌烂，这对唔对？这对对唔对？到最后，大家拢对啦，大家拢承认你对啦，啊，又怪喏。好，到最后都得认，都你对，而且都顺境，那又如何？世间人一个，修行苦就苦在这里，有是非还能难说嘞。可是问题就是因为你这样修才成就的，所以我经常在开玩笑啊，有时候、啊。我们就因为受到很多逆境啊，被逼啊，啊，所以说啊，信心啊，我念佛啊，求往生，求解脱啊，啊，求解脱，然后就开始，因为本来还不甘愿，可是越苦越苦，不得已只好念佛，念佛到往生去一看，哎，我下品下身，那个虐待我的是上品上身，你当然很不满啊，找我，为何不公平吧？他就是他虐待我才来的呢。哪有虐待人上品上身，被虐待的是下品下身？我就说他其实不需要虐待你，他为了要成就你他才虐待你，所以他功德比你大，上品上身。所以你都以为虐待你的已经不好，我告诉你，虐待你的往往是大菩萨。你说我每次都这么想，不然你还能怎么想？不然你就问人到底你怎么一回事啊，每次都要虐待我，说我没有虐待你啊，而且还是你虐待我，为什么？因为你这样，所以我才起嗔呐、啊。你可是你不存在，我还不会起嗔呐、啊。我起嗔才造业啊！你被虐待还小过失才不高兴，我因为你起嗔，我罪业才重呢。哎，算一算是谁虐待谁啊？你有没有搞清楚？你被虐待，他造业。那为什么他虐待你？因为你存在。那我这样也过失，不完全你呢。但菩萨到会发心，到最后修行就这样，还众生言我为敬，都生欢喜清净心，为何我的存在让他起苦恼？当然责任不完全是你，但菩萨为了利益众生，尽量不要众生让众生因你起苦恼造恶业，会要求到这个难，对不对？不过也是价值所在啊，修行的可贵不就在这里吗？如果那修行再这样的话，大家不都解脱了？话会说回来，修行本来是苦。那有人问说，那我怎么去超越它？我觉得你看一条修行路，我们周间这条路能被我们问到法的，其实我们并不多，说实在并不多。我们这样跌跌撞撞跌跌撞撞也修来，可是我发觉我很珍惜那一个自己熬出来的那一段，因为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一直听听，其实反而不深刻。我们是自己去求来的时候深刻，苦过来的才深刻。我不一定有具体身体的苦怎么苦，可是这一条为了自己的道业在那里挣扎的过程，我们很深刻的。我们半夜会惊醒的这些现象都有，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有没有讲过，有时候你这苦的时候，对某些因缘来讲是该是断奶的时候了。以前你依着道场，依着师长，依着环境，前面的这样认为这叫修行，结果这个道场跟你讲你不能靠我，这个师长跟你讲你不能靠我，你的同伴告诉我靠我你也会起苦恼，什么都不能，那怎么修怎么修？放下就是修，我让你这也满意，那也安稳，那你都如你的意，你怎么会修？你要修假心，你要修一个快乐的五蕴，不是吗？看清楚这一点反而会有用。 好，那这里面有问到什么是安波，什么不净，什么是白毫相观火，观相念火。他说以前没有接触过，现在不懂，没关系的，一下要懂。以前呢，不要说你不懂安波，你以前跟我讲我也不知道，我说连原始佛教那哪有原始，你到什么，你们今天就算听不懂都比我以前还强，说实在，因为我没有上过佛学，我们师父来跟我们开示，我说我跟您讲一天的课都比我师父跟我开示的我在道场听的多多，我们以前见师父都不大敢讲话的，报告师父要讲话，听开示就听回答指示，你这样做就这样，我们不大敢见师父的嘞。十五开始好高兴的，我听个几句话就这样就没了，所以我说我这一天讲的都比我师父我在僧团那时候跟我讲的合起来还多，所以我没有学到自己来啊。 所以再怎么样都不用讲，我说实在，所以有时候得来容易啊，完了让自己那种就是经常吃类固醇，到最后自己的抗免疫能力就不见了。对啊，他帮你去消，他帮你消毒，他帮你去毒，结果你自己本身的那种自我疗能就不见了。所以有时候我管过火学院，我在管活学院的时候也想尽办法让学生吃好的用它，当然不所谓好的就是说这个有机的，我又买了很多培养皿来，那结果同学吃到要没力了，你说跟人家讲说我虐待他们，我说啊，太奇怪了，比人家多说我在虐待你们，我也为了你健康，不过人的习惯就是这样，我们想尽办法这个神那个简那个把他尽量照顾，可是人家不容易体会好，啊，我们也知道啊，这是他们的想法啊。可是后来我心情怎样，就是说，在我现在在管理，我不知道没什么困难。可是我该说，我就直接说了。这远远的哈，近靠近我的人会有压力，因为我认为你要么就熟悉我的个性，而我也不会虐待你，那我会直接讲你。我不会乱讲，我也不会不一定要骂你，但你我认为你该跟你讲的，我会讲，我不会隐藏。我尽量不，当然有些情况我会稍微迂回啦，好，但我不会放着不管。那你一个修道人，如果你准备修道，你要有这种雅量，你要有这种诚心，你不要一直要由我来赞叹你。我只要上得了台，我就敢说你的错事。我认为当个师长要这样，所以修道人在这条路里面，不是一直在借着顺境来肯定着我，应该照着顺着。如何来降服我？啊，你应该在这里不断进步里面去肯定你选对了，而不是在你会看到很多逆境。你像以前有一个在佛门里面看到适合，到最后就跑到基督教去，然后批评佛教。他都还当过老师的人，我说你的颠倒，谁跟你讲世间有任何一物一法一人可以让你依靠？难不到去就是苦空无常，你会讲苦空无常，却不会关你身上的苦空无常。你看到佛门不清净，看到人的颠倒妄想，不就是要逼你赶快用功吗？对不对？怎么会去让你去相信，怎么让你去执着？不是这样的，是也有看得越清楚，让你知道说，原来世间这些不但人家让我苦恼，我也让人家苦恼，这就是世间烦恼增上的因缘。越看得清楚，勇猛心越强，应该是如此。所以我会讲说，以前我们也很想心去改变佛教啊，做了很多事情。现在我们有没有退这个道心？没有，只是拉回原点。佛法安立世间的根本意在哪里？你自己必须安住于正法，才能复持正法。所以放心，就尽量教学。这是我们的发心啊，我们的看到的，我们不一定完全就必须要这样。但我的意思就是，见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清楚。佛教讲的很多名相，你可能不懂，但你只要记得一点：生死是真的。以你现在来讲，而现在的所有佛法，无他就是为了让你解脱生死，不但自己解脱生死，令众生解脱生死，这叫菩萨道。所以他所有的方法不是在寻求一个宗教的一个幻想，一个乌托邦，而是所有的修行都是直接面对你必然要面临的生死问题。你这时候在谈安波不净白毫相观火三昧，就是都在这里。这样你站在这里就回头去看佛法，你就知道了。啊，大家如何得知是否真有往生希望极乐净土啊？哎，要修。我不是举一个老居士啊，老太太啊，人家家里把他的念珠拿去丢掉，想尽办法不让他念佛。人家讲说，你又没去过，他说我去过，有没有？他去过，一个小孩子打坐的时候看过，他没看过经典啊，没跟他讲啊，他看到啊。这个例子很多，那我让我看呢、啊？你因缘不具足，你不醒来怎么去看你在睡梦中的人怎么去看醒来的境界？就算我尝试在你梦中跟你讲，还是梦啊， 是不是？所以有没有？有。那什么叫净土？你不要把那净土想的那个，你的房间很脏，突然我觉得脏不好，我花心把它扫地，是不是净土？净土从这里来。如果你的房间可以因为扫而让它干净，净土就有，因为原理就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原来是原来是这样吗？不是啊，是有人发心护持才现在有这样的灯光。我想几十年前也哪有这样，哪有这么亮的地板，这是因缘功德所成。净土是这样，所以有没有净土？有啊，只要你愿意净它，随你心作用多少，净土成就多少啊。再过来，什么叫开悟？悟啊，简单就是本来这个事情的假，我被假象所骗，现在我知道了。那这悟就好像我梦中以为真，我醒来了啊，原来没有，这就悟。那要讲真悟，你必须要自己修。那所以说你会觉得，像我们一般来讲有些道理啊，我们在世间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像学数学啦，像啊终于懂了，是不是有悟的味道？我梦中里面好可怕，有人追我，像我醒来原来没有，这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悟的感觉。那道理也是，这比如说有人骂我，现在我知道原来不是骂我，也放下了。所以悟就是把你误解的东西把它解开，原来了解真相就是悟的道理。那佛法是透过一个更真实的道理让你知道这个生死的现象，好，所以绝对不是用另外一个迷幻的现象来填补你那个空虚，不是，是用一个真实的眼光让你知道你向来执着的知道它是真相，这是这样。好，参和研究和转牛角尖有什么界限差别？很难分。转牛角尖是啊，不知大体要转牛角尖，参就是我知大体，但因为大体为了避免不了解，所以我连小地方都不放。但所谓转牛角尖就是不知大体，只知道小地方。我们如果参是大方向抓住，小地方不放，参言。那转牛角尖不知道大方向，只知道小地方，就省那个省那个省那个省完了，刚好撂倒摊哎，那就。这很多人就是到这东省西省啊，你的省到最后什么都没。那当然，我们跟我们现在习武是另外观念。我的意思就是说，掌握不到大方向。像有一个也是，我最近那个利率会增长哦，啊多少？啊，有这人问阿公，他为了要去换这个换这个。存款那个东西啊，就骑摩托车绕了好远，说那边比较多。我说哦这样哦，那你存多少？算一算，增加的都还比他那一趟油钱还不多。我说那是你吃饱营养，你都没剩钢筋啊，还剩钢筋你都了解这，他给破去了。你小钱在哪里？对，小钱，但你忘了这个事情所升起的因缘是什么样，所以你看不到，所以叫钻牛角尖啊，因小失大。好，人与人相处要能妥协，但以话以什么的标准为以什么为标准哈？有时候要用什么态度啦之类的这些东西啊哈，乃至。有时候牵扯到我们的立场身份怎么样啊？这个应该用什么态度？尊重就对了，有没有绝对对错？所以包括昨天那个学生问我说，我看到很多错，我说你真的知道他错？你真的知道？连我都常被误会，有人误会到莫名其妙，我真的莫名其妙。有人讲说听说你讲到了，我说没讲过哦。那可是登登的谁讲的？真的吗？我没讲过呢。还有人就听我的录音带啊，不知道谁呢？听说哎，那个大法师怎么讲这样啊？其他听说没有啊，就他是听说的。另外有一个人更妙的，就是说，那个列论里面有一段话， 我没讲那个解释的，因为我觉得不大如法啊，那个可能是因为当初的某种习惯看法，我没看。后来有人讲说大雄法师讲那一段如何如何，我说我没有那个印象，我没讲这个啊，因为我觉得这样错啊。啊，我其实那一段我也没特意去看他的啊。结果有人就好意就帮听我讲到那一段的，没你没讲。可是有的人自己去看，然后执着的就说把名字就挂在我身上。那如果你听人家这样讲，就是那大雄如何如何，有没有很冤枉？是不是？所以你真的把握到了。我觉得这个在印光大师，为什么我们不要成为是非人？无论如何，即便是逆境怎么样，你自己要如法。好，那你如果去抉择，在这种环境里面，你有时候有些问题，我们必须要自己耐住心来啊。就是说，我觉得就像讲的“观德莫观失”，这是一个修行的一个要领啊。这个必须要这样的一个清楚，或者说你会永远扯不出。你必须要有一个道力来维持自己的念力，让它向上，或者的话，你一直在这个细微的地方放舍不下，会让你很苦。所以像我们现在慢慢在经验当中慢慢跳出来，就是说我们如何在这个地方啊自己掌握住啊，自己在修学这条路里面自己问自己有没有安住在法。有些地方像菩萨戒，有时候要不要解释？菩萨戒说要解释哦，有是非有冤屈要解释哦。为什么？不让对方造业。如果对方有某种因缘，或是他纯粹是为了恶意的话，不解释没过失，菩萨该解释。所以这中间的拿捏都是站在慈悲跟正念的，有利众生有利自己则说则分明，无利众生无利自己的忍怒下来。为什么？就在这个忍怒的时候你修你的功德。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知道这样了。好，赵尚先到此。